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NVIDIA 独霸地位告急 ；Google、Amazon 自研晶片，台湾半导体供应链迎来新战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NVIDIA 的大客户要自己做晶片？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又会如何影响台湾供应链？第二，营收狂飙80倍。Anthropic 击败 OpenAI， 却因道德洁癖丢掉$2亿军事合约。我们要来看 Anthropic 的宪法 AI 究竟是什么？这家成长最快的 AI 公司，为何宁可放弃大单，也要坚守道德底线？第三，中东冲突不止影响油价，更掐住台韩晶圆厂咽喉，揭开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隐藏罩门。我们来讨论，一个地区冲突为何能瘫痪全球最高科技产业？这个隐藏的供应链咽喉，又会如何冲击台湾的晶圆厂？第四，Google I.O. 发表 Android XR 平台，用开放生态系策略引爆台湾智慧眼镜代工大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 Google 的开放平台策略是什么，这又会如何点燃鸿海等台湾代工厂的新一轮战火。第五， AI 学习金融业，渣打银行震撼，宣布裁员7800人，揭开台湾上班族的未来警讯。我们要来看 AI 真的取代了人类，还是只是企业裁员的借口？这对台湾的就业市场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与警讯？最近大家的话题可能都离不开 AI， 而一说到 AI,NVIDIA 绝对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名字。他们最近准备公布财报，市场普遍预期会非常亮眼。不过，你以为 AI 晶片龙头的宝座，他们就能一直稳坐下去吗？如果说，过去几年 NVIDIA 在训练 AI 模型晶片市场的独霸只是开胃菜，那真正的主菜，也就是推论市场的争夺战，现在才正要上桌。所谓的推论，就是我们实际使用 AI 时，它能够及时反应给你答案的能力。这个市场的需求量远比训练更大，但竞争也更激烈。训练晶片像个巨大的图书馆，可以花较长时间处理海量资讯，但推论晶片则更像一个反应敏捷的私人助理，追求的是毫秒之间的高效率与低延迟。NVIDIA 的 GPU 虽然通用，但在纯粹的推论任务上不见得是最高效或最省钱的选择。现在的挑战不只是老对手 Intel 和 AMD 在后头紧追，更麻烦的是连 NVIDIA 自己的大客户如 Google 和 Amazon 都开始设计自家的 AI 晶片。当你的客人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其中的商业考量其实更加复杂。这些科技巨头自己动手，一来可以为自家的 AI 服务量身打造最高效的晶片，二来也让他们在跟 NVIDIA 谈判时有了更大的议价筹码。这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目标是建立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多元供应链，而非完全取代 NVIDIA。 这也让市场开始质疑 NVIDIA 建立的酷达软体平台未来是否还能维持今日的霸权。这个疑虑也反映在股价上，今年以来 NVIDIA 的股价涨幅甚至落后给了 AMD 和 Intel。 这场 AI 晶片的战局变化，对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因为不论是谁家的晶片，都需要与一种叫做 HBM 高频宽记忆体的元件紧密整合。这就像在晶片旁盖的超高速停车塔，让资料快速进出。而将晶片与 HBM 完美封装在一起，就需要用到台积电的 CoWoS 这类顶尖技术。目前 HBM 产能掌握在韩国大厂手上，而先进封装产能则牢牢掌握在台积电手上。这代表台湾在全球 AI 硬体竞赛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关键角色。然而现在限制 AI 发展的除了晶片，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物理限制，电力和水。根据 Gartner 的报告， AI 资料中心的耗电量在未来几年将会翻倍成长，对现有电网是巨大压力。同时晶片散发的巨量热能也让散热技术从传统风扇走向液体冷却，催生了新的技术和供应链挑战。此外，中国市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数。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中国正全力打造自己的 AI 硬体生态系。华为的升腾 Ascend 系列晶片在国内市占率极高，虽然顶尖性能仍有差距，但他们正快速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平行市场。总结来说， NVIDIA 虽然仍是市场老大，但未来的 AI 晶片大战才正要进入最精彩的肉搏战。而台湾的科技产业在这场赛局中如何站稳脚步，将是接下来的焦点。今天科技圈最让人意外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美国 CNBC 公布的 Disruptor 50破坏式创新公司名单。今年的冠军并不是大家预期的 OpenAI， 而是一家叫做 Anthropic 的公司。 Anthropic 到底有多厉害？执行长自己透露，光是今年第一季，公司营收就成长了8倍，成为企业软体史上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市场估值甚至喊到38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你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又一次的网络泡沫？但这次的情况有些不同，关键在于实际的营收。过去的网络泡沫，许多公司空有估值却没有获利，但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在短短8个月内从10亿美元飙升到300亿美元，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让它的高估值有了更坚实的基础。Anthropic 制胜策略在于它和 OpenAI 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主打企业级的安全。这不仅是口号，其核心更在于关键的技术差异。多数 AI 采用人类回馈强化学习，需要大量人工来教 AI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但 Anthropic 开发了宪法 AI 技术，直接给 AI 一本原则手册，让 AI 能自我修正，确保回答安全无害。这个策略成功吸引了金融、医疗等高度重视法规的产业，在企业办公室的使用率甚至已经超越了 OpenAI。 这场 AI 军备竞赛最终比的还是算力，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要驱动他们的模型都需要庞大的硬体支持，这就直接体现了台湾科技供应链的价值，从伺服器代工到散热电源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份榜单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国防科技的崛起，显示 AI 技术正快速进入军事领域。不过这也让这些 AI 巨头在商业利益与科技伦理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Anthropic 基于道德考量，明确拒绝其 AI 模型被用于不受限制的军事用途，为此甚至丢掉了五角大厦的合约。相比之下，他的头号对手 OpenAI 则选择了与美国国防部合作，但同时也设下防护措施。这显示出 AI 巨头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科技伦理的激烈辩论。接下来几年，这些顶尖独角兽的上市不只会创造新的财富神话，更会决定下一代科技产业的格局。这场由 AI 点燃的科技革命才正要开始。最近有在关注股市的朋友，心脏可能要强一点。美国股市昨晚再次全面收黑，尤其是科技股为主的 Nasdaq 已经连续三天走跌。市场的担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膨，对物价上涨的恐惧让作为市场避险指标的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到一年多以来的新高。当利率走高，就像是把未来的获利打了个大折扣，这对那些估值建立在遥远未来的科技股来说冲击尤其剧烈。第二个因素则是地缘政治，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局势紧张而居高不下。不过中东冲突对科技业的影响远不止于油价。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是，荷莫兹海峡不只是石油通道，更是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隐藏咽喉点。台湾有近四成的发电用天然气以及晶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氦气都需经过这里。一旦此处出问题，冲击的不只是油价，而是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和韩国的晶圆厂，引发全球性的晶片短缺。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代表性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走势可以说是上冲下洗，非常刺激。这种现象反映出市场正在上演一场 AI 的真实性大考验。过去一年，只要跟 AI 沾上边，股价就一飞冲天。但现在，投资人开始想知道 AI 究竟是真的被大规模采用，还是只停留在简报上的愿景。数据显示 AI 在软体业的采用率高达 8.8%， 但在制造业却只有 2.9%， 这种落差造成了市场的矛盾与波动。此刻市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 AI 晶片龙头 NVIDIA 即将公布的财报上，它早已不只是一家晶片公司，而是整个科技业甚至是全球股市的风向指标。 NVIDIA 的市值已占 SP500 指数的 8.5%， 它的财报数字成为市场判断这波 AI 革命是真是假的最重要依据。这个变化对台湾来说自然是观察重点，毕竟从晶圆代工到伺服器组装，台湾业者在这个生态系里的角色太过关键。NVIDIA 的风向几乎就预告了接下来几个月台湾相关科技厂的订单状况。接下来市场将会密切关注 NVIDIA 的财报以及美国联准会的动向，这两件事将是决定台股短期走势的关键。一年一度的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今天凌晨登场，今年的焦点毫无意外全部集中在 AI 人工智慧。这次的重头戏是一个叫做 Agentic AI 的概念，这代表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的问答工具进化成能主动为你办事的智慧代理人。未来你只要下一个指令，它就能帮你规划旅游、订机票、饭店，一条龙搞定。这也让 AI 大战的焦点从单纯比判聊天能力转向谁的 AI 助理能更自主地完成复杂任务。然而这个 AI 无所不在的愿景却伴随着惊人的隐藏成本，训练和运行强大的 AI 模型需要极大量的电力和庞大的资料中心。研究指出 AI 资料中心的扩张已导致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超过 70%， 而 Google 也承认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 AI 发展而大幅增加，这对仰赖硬体运算的台湾产业链来说是商机，也是对永续发展的提醒。今年的另一个亮点是传闻已久的智慧眼镜， Google 正在开发 Android XR 平台，这也让智慧眼镜的市场浮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像 Apple Vision Pro 追求极致沉浸感的高价设备，另一条则是像 Meta 主打轻便的 AI 语音助理。而 Google 的 Android XR 平台则采取了更聪明的策略，他想通吃，透过建立一个开放平台，让合作伙伴可以开发各种不同的装置，这对台湾的光学显示器与组装代工厂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力度。最后 Google 也没忘记智慧家庭，如果我们从 Google 的商业策略来看，就会发现他们正把 Gemini 当成 AI 界的 Android， 授权给像 Walmart 的这样的零售巨头推出自有品牌智慧音箱，借此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这背后同样有着台湾代工厂的身影。总结来说，今年的 Google I.O. 从云端到终端画出了一张完整的 AI 蓝图，而从晶片镜头到最后的组装，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里的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 AI 取代人类工作这件事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英国金融巨头渣打银行最近给了一个相当具体的答案，他们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透过 AI 技术裁减超过 15% 的后勤职位，相当于7800个工作机会。我们平常看到的 AI 客服或理财机器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后台，像是过去需要大量人力审查的客户身份验证 KYC 和反洗钱 AML 监控，现在 AI 都能自动化处理，而且全年无休。研究显示导入 AI 能为银行后台降低3-4成的成本，然而当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都交付给 AI 时，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新风险也随之浮现，那就是演算法群聚效应。如果各大银行的 AI 风险模型逻辑相似，当市场出现特定讯号时，他们可能在同一时间做出相同决定，例如集体抛售，瞬间放大市场波动，造成新形态的金融海啸。这里就出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到底是 AI 真的取代了人，还是公司刚好拿 AI 当成削减成本的借口？有研究发现，高达80%的公司在导入 AI 的同时也进行了裁员，但无论 AI 计划是否成功，裁员都照样发生。这让许多人怀疑 AI 可能只是替公司本来就想执行的瘦身计划提供了一个听起来比较有未来感的理由。这股浪潮对台湾来说是两面刃，一方面全球对 AI 硬体的需求为台湾的半导体和伺服器产业带来订单，但另一方面台湾的大型企业势必也会跟进这股自动化浪潮对国内的就业市场带来冲击。许多公司都承诺会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但表面功夫做足了，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要把一个做了10年合规审查的后勤人员训练成能维护 AI 系统的专家，其中的技能鸿沟非常巨大。许多研究都指出，这类计划的成功率远比想象中要低。这不只是一则国外银行的裁员新闻，它其实是一个预告，告诉我们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过去像印度等国家靠着处理欧美企业的后勤工作建立了庞大的委外产业，但这些工作正在被 AI 快速取代。未来真正有价值的可能不再是重复性的技能，而是懂得如何与 AI 协作创造新价值的脑袋。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